好，各位同学呢，刚才你们说就是名利心啊，它是这个名利心。那名利心觉观的时候，它就是说你能够念念清楚地知道，名利心就是念念清楚知道而无法修正。那清楚而无法修正，问题就来了。就像你们刚才讲，你们都很清楚啊，知道念头那么清楚，可是问题我就出在啥？出在你没办法修正啊，出在无法修正，你到那一格啦，而无法修正。那无法修正的情况下，你这问题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坏事嘛。所以你就，我就要问你们啦、啊、如果你禅观的目的，如果禅观的目的只是要念头清楚的知道，那你达到啦。可是你没有办法修正，有达到禅观的目的吗？禅观的目的是让你能够发什么？发真无漏慧啊，能够发真无漏，这才是禅观的目的啊。所以要不要修正？要啊。所以禅观的目的应该是要在最短的时间与正法相应，在最短的时间与正法相应。那最短的时间，如果你们看上次摩诃止观，你有仔细上，你应该就记得啦，什么是最短的时间？一刹那，对不对？你不用经过还要转两个刹那，那就是太长啦。那个是比较慢慢的开始，后面的境界，刚开始一定就是慢慢的修正，慢慢以你的标准，你随时在提升，把你最时间缩短，然后慢慢来，慢慢来，然后最短的时间到后来就是什么？就是你的每个念头嘛，就会变成你的每个念头，就是念念，对不对？每个念头都应该是跟正法相应，所以说叫做什么？念，每个念头都是正念。那每个念头都是正念，也就是禅宗所说的叫做，到后来就是所谓的无念，也就是禅宗所说的无念。所以念念正念就是禅宗所说的无念。为什么叫做无念呢？就是念念无妄念，叫做无念，就是因为没有妄念要觉察了，我还要去觉察什么念？所以叫做念念无妄念。念念无妄念就是念念正念，也就是所谓的无念，也就是我们在禅观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念念正念，也就是无念，这是合起来的。那禅观的目的就是让你名利心是错误的，错在哪里？他只是知道，可是他没办法跟正法相应。禅观的目的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修正，就是善作意，对不对？令你与正法相应，与正法相应这个刚好就是我们所说的善作意啊。那刚开始还需要作意，当你到最后转世成智之后，你就根本不需要作意，因为你已经无念了，然后慢慢进入到无念。所以你禅观的理路，他明明很清楚，很多说汉传哪有什么理路这么清楚，怎么会没理路？而且他告诉你什么是错的，什么是对的，一路下来你怎么经历过到这个结果？理路非常清楚的，我的直观讲记就要写这个三本850可见要写很多哎，新写啊，那个印刷就要钱，现在纸浆非常贵，因为几本都这么厚，我每一本书都这么厚啊，很好，这部分可以写啦，很值得去做。很多人都说不清楚，这明明理路非常清楚啊，那这最短的时间还可以，最短的时间就可以写很多了。这个最短的时间，它从你刚开始你练习一个练习你怎么去观四谛十二因缘嘛，然后四谛十二因缘之后，它还有减缘减行练习，你开始去掌握你的心思，而且在练习掌握你的心思当中，仔细听哦，你练习掌握你的心思当中，你只有掌握吗？没有，它同时要你去契合一个东西，叫什么？观四谛十六形象，去观你那个十六形象，就是说苦啊，苦因苦果什么那些，对不对？ 然后你怎么出离呀、啊？圣庙出离这些，你要去观，观你怎么样去达到你出离，它有一个准则，叫你去掌握心念的时候，同时去观这些准则，就是让它能够透过你的对自己的掌握、心行的掌握，就是类似这个方法在哪里练习过？法华三昧有练习，你有发现法华三昧，当你每一次拜完忏悔文之后，他要然后再来接什么诵经文，经文做完，他叫你做什么？打坐，对，打坐，就是你在忏悔的时候，是不是开始让你去思维你的日常生活？之后他给你一个经文，一段经文，然后这段经文就会成为你的准则，然后让你去打坐。这时候你脑袋大概都不会浮现别的，你会浮现什么？刚才的忏悔跟经文，它就会内化深化。所以它当你在禅观的时候，它给你一套准则，因为你没有给你它一个准则，叫它去思维。人的脑袋很好玩，大脑啊就是不会闲的。所以很多人闲下来，他如果不爱看书，他也不爱念佛，这些人就是爱讲是非的人，十之八九，你不觉得吗？哎，很准，因为人的大脑就是在那里乱，他无所事事，他就乱别的，就乱他看到的事情，他就把这些人开始串来串去，就变是是非非。然后如果他会念经，会看书或者念佛，他脑袋就乱这个，他就不会去讲那些别的，他就杜绝掉了。所以呢，当个四第十六十二因缘的时候，他在那里观的时候，一开始起修，他就给你一套准则，让你去先去契合去思维他。那开始思维之后，你可能很粗浅，也搞不懂他的意思，没有，慢慢来。然后你通过你的心思的掌握，你会越来越深入，然后深入之后，你就会去观察日常生活遇到的人啊，你就会开始去把这套准则拿来去配对，那慢慢配对，你就会对世间的一些现象，你就会更深入，然后你的禅观的你上座的时候，你又会体会更深。所谓的四谛十六相，就世间的体认而已，就世间的体认，然后你这样一慢慢慢慢来，到最后你就是专门攻一个叫做苦行相，世间的苦行相。在苦行相里面，你升起极大的厌离心，厌离心之后，你对于自己的贪婪爱嗔全部都会开始去除掉，你会升起很强的出离心，由厌离而升起出离。之后呢，你要跟正法相应，你会变成是一个很强的欲乐心、欲求心，动力就会出来了。这个你看，一个最短的时间都可以写这么多，我到时候还可以补充理论。好啊，有白板有好处啊，谢谢你们啊。这样子我就会在那里讲得很黑皮，唱作俱佳。那个看看啊，把这些法华玄义上完，法华玄义上完以后再来安排。我一直觉得这部分啊很值得开发，很值得去把它的理路讲清楚，要不然你只是一个方法叫人家一直操作，可是你没有整套给他弄清楚，一般人好像还是有点不是很能够深入掌握。那整套理路出来的时候，他会知道说现在该怎么办，会比较稳一点，会比较稳一点。要不然你说这样走，你说你就是修一个一个点一个点，可是他不知道后来会怎么发展，他不知道说像这样子，原来你的善作意到最后为什么要善作意，因为你在必须你跟正法相应，你就要修正嘛，修正就必须透过你去跟正法相应，所以刚开始我没办法，我必须透过善作意，所以善作意就是你正法相应，就是你的准则，所以你作意而去相应。那这个最短的时间会因人而异，因时而异，对不对？然后慢慢的目标标准就是念念，每个念头都跟它相应，就是一刹那都相应，对不对？每个刹那都相应，每个刹那相应的时候，你的念头里面还有没有妄念，就没啦，这就叫做无念，也就是到最后你就是四字相即，就是四字相即。所以前面是转世成智，到最后就变四字相即，好棒哦。对呀，我觉得这个每次读这都很棒，尤其像那个名利心，很多人都秀玉以前也一直刚刚跟我在讲，他说法师，我都觉得哈，能够觉察念头，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，我都不好意思泼他冷水。他就觉得很棒啦，然后他就陶醉在里面开始讲啦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这时候我如果告诉他这是一件，那就好像很煞风景，啊，就都不好意思跟他讲。然后这一次上道的时候就跟他讲，一直看他的反应，看他会不会自己有反应。好，抄好了吗？ 打好了，好，来，我们继续往下。那个叶海棠有认真哦，把华山妹餐有在准备，大家记得就是接下来就打坐，好，接下来就打。所以你在忏悔文念完以后，经文接着打坐，打坐完以后起来是在绕佛嘛，一方面柔软，然后之后就再回财三皈依回向。好，那127页。好，那你在善作意的时候，你要在最短时间跟正法相应，刚开始的时候127页告诉你很困难，会比较困难啊，写书都写得比较困难，事实上是很困难，甚至会什么手忙脚乱，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像是迷你型的资料库，准确度就会比较低。那我们慢慢的学习更新资料库，那这时候呢就会更来更圆融啊，勇猛精进，那智慧呢就会慢慢的增明了，心心身心呢就会渐渐的香气般若，熟能生巧以后，我们就可以什么，用个儒家的话叫做什么，随心所欲而不逾矩，对不对？从心所欲而不逾矩。那翻过来128页，善作意呢，刚开始他是学习的时候，他是算是起步，是转至成智的起步，在过程里面需要你要有觉察的依准，落实的能力，应变的智拿。那这个戒呢，就是你觉察的依准，定就是让你能够落实，对不对？慧就是你应变的智拿。然后看到129页啊，所以呢，随着你这个关心的基础、伴侣、目标啊、揽境比例的改变，就是你自我的觉察能力就会提升，标准呢同时会提高。所以你时间缩短，你的标准也会同时提高，而且你的应变能力会更好，就很像什么螺旋形的增上，螺旋形的增上。所以不要紧张，慢慢来，不要挫折。有时候这螺旋形的增上啊，它有点像是物理的摩擦力一样，你刚开始要推一个东西是不是很难推，但你一旦推动以后，就是一路顺风了，就越来越顺了。所以刚开始有时候都很难，就是像物理的摩擦力，它会有个摩擦力在那里，你就会比较吃力。然后一刚开始你要对抗自己的什么习气啊，然后自己的什么心力啊，都要对抗，不要紧张，不要担心，你要相信呢你是可以的。你今天有这个机会听到这样的一个好的方法，你就代表你过去累积下的福德因缘已经很多了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没有跟他有种下这样的因缘，你怎么可能知道有这样的方法？就代表你跟他过去你有累积下，而且你要相信你今天能够成为佛弟子，你已经是难中之难，你还能够听闻到你是难，更难中之难上难。那你缺了一个什么？缺了一个相信自己的能力而已，然后去落实它，然后每天可能进步都很少，但是可能过了3年5载之后，你回头去看，你才会发现原来你已经在无形当中进步了很多。很难，这很微妙的，没有那么快的。那每天当中的进步啊，如果一下子就觉察到，那代表你功夫已经很好。那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功夫又不是那么好，所以我们的进步是很难觉察的。但是不要因为觉察不到进步而放弃，千万记得，好不好？你看佛菩萨他连众生都不放弃，你怎么可以放弃自己？然后再来告诉你们啊，如果你看看佛菩萨，他再回到刚才提到一个例子，就是你看佛菩萨他在那个立场上面，他在看众生的时候，他是用众生的角度在看，还是用他自己的角度？众生的角度。所以当你在要放弃自己的时候，你想想看佛菩萨他是用你的角度在看你的辛苦，所以他对于你的辛苦他一定可以感同身受。所以你有遇到困难或遇到想要放弃的时候，你就是记得佛菩萨是用你的角度在看你的历程，他一定可以感同身受。所以你遇到有任何困难点，你就发出最真切的心去跟佛菩萨拜托，跟他忏悔，跟他请他帮忙你。你要记得他是用你的立场在看，而且他绝对可以用你的立场去看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翻过来130页。所以呢，转世成智，从世运当中的意识入手， 由自我的意识来觉察自我的起心动念，很好玩哈、哦，自己在觉察自己。然后前面那个就慢慢的来啊，一步一步，就像木牛图的以心木心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以心木心呐、啊。好像这个刚才的明定心啊，知道是什么，然后修正的又是什么？知道的心跟修正的心都是你的心，都是你的心，所以自己跟自己在作战，自己跟自己在挑战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何谓菩萨，何谓菩萨这一段，来那个132页。菩萨呢，在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历程，他说呢，就是以种种行游诸国土度脱众生。那这个种种行呢，以人间来说，它会化成什么？四众弟子里面的一类，对不对？四众弟子里面的一类。那133页呢，菩萨的示现呢，它会有种种身形来示现，目的是什么？为了让众生感到认同，而后呢一起趋向于佛道。那为什么要让他趋向于佛道？就是他觉得众生啊，因为他这样在这里面红尘里面打转，他不知道出离，不知道厌离，他没办法升起正智慧心，是不是很苦？那他用我们的立场来看，如果用他的立场来看，众生的苦是不是假的？那他众生的乐也是假的，这个众生甚至无所得无所自信，就是因为他是用我们的立场来看，说他知道我们很苦，他希望带我们把这个苦的这个假象给看破，离苦而后得到真正的涅槃热。然后再来翻过来134页呢，那134页就介绍一些我们一般常常讲的四众，这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楚，对不对？四众弟子就是所谓的四众弟子，有在家弟子、出家弟子嘛。然后如果135页他就告诉你啦，那出家弟子里面有男众，有比丘，女众叫做比丘尼，在家弟子叫做优婆塞和优婆夷，有没有找到？然后像那个有的叫做七众，就是加上沙弥、沙弥尼跟净士女嘛，对不对？七众这底下有画，是叫七众，一般就是叫七众。那翻过来呢，136页，那有没有可能他是四众弟子，而他不是菩萨呢？菩萨哥呢，为什么叫做他叫做菩萨？那为什么有的叫做是四众弟子，就是他是佛弟子，可是他却不是菩萨？是不是所有的佛弟子都是菩萨？以那个如果你要分三圣来说，当然声闻圣、缘觉圣就比较不算，对不对？那就是菩萨圣才算是菩萨。那如果你以佛陀的出发点来说，不论你是走声闻圣、缘觉圣还是菩萨圣，我最后总有一天让你成为什么菩萨，总有一天要让你成为菩萨，这是佛的立场。但是以那个人他的立场来说，他现在他不觉得他走菩萨，这是从不同的角度在说事情，你这样听懂了哈？从不同的角度来说，所以呢，声闻本身这是从本他的立场，不是从佛说一佛声的立场，是从他那个人他的本身的立场。所以声闻本身他想要解脱，但是他的目标不是要成佛，他的目标是什么？自求解脱。那就问啊，那佛不是也是解脱者吗？那佛跟声闻都是解脱者，这个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在哪里？声闻是自我解脱者，对不对？那佛也有自我解脱，可是他有什么？他还解脱众生，他还解脱众生。所以一般我们就会把佛称为叫做大阿罗汉。那137页呢，那再来，好，那都是解脱者，那菩萨算不算也是解脱者？也算，他也是努力朝向解脱的人。可是声闻跟菩萨都是努力在找解脱的方法，但是差别在于声闻是自求解脱，那个热欲是关切自己的解脱，而佛是一个究竟解脱者。那佛的究竟解脱者呢，来翻到138页，他跟声闻的差别差在他那一个心，他的发心。生菩萨呢是知苦，而且希望自己跟他都能够同时离苦，而且为了要调他度他，而先让自己呢用这个方法去提升自己，提升自己，而后来再来调他度他。这个大智度论有一个譬喻，我记得我讲过吧，他说假设有一个陶师，就是捏那个树陶啊，就是很类似我们现在说有捏陶吗？三英哥有没有捏那个陶土捏陶的？他说有一个陶师啊， 他现在要捏陶，他需要什么？他是不是需要很好的陶土，还需要水，水要靠近水源地，要清澈，不能够浊，陶土要好的。那他还需要什么？还需要工具，对不对？还需要那个绳啊，还需要这个转的那个车啊。那他都需要了以后啊，他还缺一个什么很重要的，这个陶师身强力壮，不要生病，对不对？他有技术，但他要不要身体要好？他身体要好。所以他就说啊，那如果这个陶师他现在生病了，纵使他有陶土，他有水，他有器具，他要先做的是去捏陶，还是要先去养病？他要先养病。就像是什么菩萨，他就像这个陶师，他现在知道了这些经教以后啊，他那他的烦恼病没有断，他应该要去断什么？先去断烦恼病，再来度化众生，就像捏陶这件事情。所以菩萨他就像这个陶师，他众生他自己的烦恼并没有断，他去捏陶的时候，他不但不会捏出好的陶，甚至会被这些陶把自己身体给累垮。就意思说，菩萨如果他有烦恼病呢，还没有断掉，他去就是捏陶，他很有可能把自己的法身慧命同时赔上去。这样这个故事就讲得很清楚。所以他就讲了138，他说要提升自己以后，提升自己。所以各位啊，受了菩萨戒啊，提升你自己，朝向正确的路在走，就是你的菩萨道。我们松果网站一进去第一个桌面是什么？菩萨道就是不断的学习自我提升的生活之道，它就是你的日常生活，不断的学习自我提升的生活之道啊，就是你永远 go to rise，就是你一直在朝向正确的路，而且是 waken， 就是清醒的朝向正确的路在走，清醒的在正确的路上走。真的呢，受菩萨戒了，责任重大，还在师父菩萨的面前都发愿啊，以众生为己任啊，然后呢吃饭供养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这就提升自己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提升自己，四弘誓愿的愿王，就是愿王就是自我提升。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是四弘誓愿的愿王，就是那个发愿的愿，国王的王，他是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纲轴啊，就是你要提升自己啊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你才可能去度众生嘛，你才可能断烦恼，你才可能佛道成功啊。所以各位受了菩萨戒，吃饭也念四弘誓愿来应供，一定要好好的去学法门，千万不要因为难啦、啊、就说老师难呢，讲简单一点的，不要啦，讲简单一点的我也没办法提升，对你也只是停留在原部嘛，哈。好，所以菩萨的定义，为度一切众生而后脱生老死求佛道，他呢一切方法都是为了调他度他，而且呢来翻过来140页，菩萨的目标也就是菩萨的发心，希望自己更有能力来调他度他，所以他当他增加自己的能力的时候，他的发心是为了什么？我要好好练体力，我才能够再多带一些人到彼岸啊。他不是自私的，他是觉得自己的能力还要再提升，然后才可以再去带更多人，不一样的。所以他不是为了自己解脱就满足了，他是为了一切度一切众生而脱生老死，而上求佛道啊，上求佛道。好，来这142页，菩萨是为了度他化他找解脱的方法，并且呢把这个方法好好的去实行，去契合，提升自我，具足能力之后化他度众，就像这个陶师啊，去烦恼病之后就好好的捏陶去度众生了。143页菩萨行，请那个吴清文念一下144页。
菩萨呢是为了度他化他，也在找解脱方法，并且先把这方法用在自己身上，除了找方法外还要有些条件，就是要有大誓愿，这个誓愿上求佛道的目标 一定先有啊。
寺院以外呢，还需要什么？
还需要助度度他的欲乐心，常常有时候你要度他，他会来扰乱你呀、啊。所以这个欲乐心一定先有啊，发心容易，恒此难。从现在的能力到达满足寺院的目标，靠着以行天愿的精进不退，发心度众，精进不退，圆成佛道。
就是像各位看到这边，就是你发心度众，可是有时候能力不够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的这个能力，你就必须要靠你的行动，行动就包括你要自己要去实践方法，提升自己的能力，然后把提升自己的能力当成你日常生活要去做的一件事情，叫做以行填愿。然后这样的一个努力呢，才能够帮助你在自己提升之后，也能够提升他人，才能够成就圆成佛道。好，那如果呢，你又把这个图换成是以果地觉为因地心的话，那这个果地觉就是你要去圆的那个果，那这个果就是佛果。所以如果你的发心呢，必须就是要度众，你如果发心不正，就是果地狱，你要去的这条路就会弯弯曲曲的，就很有可能走不好啊。那翻到148页，什么叫做菩萨行呢？
主要他是一个菩萨，那他的身业、口业、意业的一切作为都可以称为菩萨行吗？一切自发心的菩萨，他的身口意都是清净的吗？我们就来想一想，这样的定义恰当吗？圆满吗？好，我们先加一个字，菩萨正行。菩萨的作为有菩萨正行、非菩萨正行、菩萨作为、菩萨正行、非菩萨正行。
那菩萨正行是什么呢？150页的下面三行，来，请念。
菩萨正行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做的是行善。
好，所以呢，有时候呢，菩萨他有可能做的是落入不善或者无忌，或者他是有所忌着的懒着心来做善的事情，那他也就不算是菩萨行。有没有看到上面？我告诉你，就是大智度论提到呢，菩萨行者他的目标必须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他的一切善行都是名为菩萨行，所以他就是代表了说，有时候如果所做的事情落入不善或落入无忌，或者他不是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他是以懒着心来做一件善事。有没有看过这种人？就是有的人捐款他是为了匾额啊，有的人捐款是为了见到那个圣严师父啊，有没有？有啊，这就是懒着心来行善法。那这时候算不算菩萨行？就不算的、啊、好啦。好，那所以151页就告诉你，非菩萨行有这几种，来请吴清文念。吴先生，
非菩萨正行：一、不善行，做的事情是错的哦；二、无忌行，不是用正觉心在做事情；三、贪着行，做对的事也知所行，可是呢是在贪着这个善法而在做，结内没有念念住在正念里面，这也不是菩萨正行。着以善法的相，着以善法的功德，因为这个着心而不能称为菩萨正行。
所以152页告诉你啦，必须要以悲心为起点，以空智慧为基础，两者合在一起，然后呢目标就是为了成无上正等正觉，这样的一个行为才可以称为菩萨行。所以他必须要具有悲心、空智慧，而且念念都与佛道相应的决心，念念住于正念当中，这才是菩萨正行。那问你第二个问题，153页，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有悲心跟空智慧呢？
想一想，悲心跟空智慧的前提，先要有决心，决心有了这反观能力，才知道现在发了悲心还是择善法，还是不善法，还是无忌。
所以154页就告诉你啦，你要修菩萨行的刚开始都必须好好的修禅观啦、啊、尤其有时候他还会被误解是一个比小圣人还差的人，因为为什么呢？他现在就必须要有自觉的能力，他要自觉自己有没有契合佛法， 比方像155页，举个例子啦，155页他说呢，布施是一件好事，可是有时候每次布施都巴不得有人看到或者能够赞美几句，这时候他的着心就着在这个赞美上面，他在布施还是在舍？还是他在贪？他在贪吧，在贪有人看，还是贪有人赞美？所以他在布施还是在贪呐、啊？好像看起来应该在贪吧，他的心是在贪呐、啊。好，这就不是布施啦。好，所以156页告诉你啦，请吴先生再帮我们念一下英文。
这一层的念头回观啊，要能够观照到，所以这个观照的能力很重要。回头我们静下来想一想，我们是不是菩萨？我们的身口意的一切作为是菩萨行吗？菩萨正行，还是菩萨不善行，还是无记行，还是我们是着心行善法呢？菩萨行决心。
好，来，请各位翻到161页，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结论，接这一页来做一个结论。当我们认为我们给别人慈悲，请问我们是否真的是一个慈悲的人吗？这必须要从一个客观的事实上来看。我们这个客观的事实就是说，您是否真的能够令众生得到快乐，脱离生苦和辛苦，这必须要以最后的结果来论断。因为常常呢，165页，因为有时候呢，我们会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加注在别人的身上，而且认为这样会对对方好，这是从对方的立场还是自己的立场出发？自己的立场出发，而且不是从认知对方的处境，不能够去认知，没有发心去认知，就等于这样，我菩萨是在我们的立场，要记得菩萨是在我们的立场，所以我们要做一件慈悲的事，要在对方的立场，要认知对方的立场，从对方的立场来出发。所以最下面这里就讲，如果从自己的立场出发，是一个自我自爱自慢自私的表现、啊、好，我们告诉大家呢，请看到169页。所以将来如果你要发心帮助别人解决困境，这个善意啊，或者要处理别人对自己的建议的时候啊，你要仔细的关照自己或者对方的能力足不足以解决问题，千万不要让这样的善意啊而后成为负面的结果。那172页啊，所以给予他人建议的时候，我们应当仔细的关照自己的问题对方的处境，千万不能够执子之见强逼他人，必须要以智慧宽容信解的态度容许对方采纳各方的意见。好，希望大家呢以后对于事情我们都能够更圆融更包容。记得一件事情，在修学佛法的历程很重要，第一个事情呢、啊、我们要先承认自己一定有所不足，这就是所谓的忏悔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件事情，你要不要感谢，当你在忏悔的时候，有很多人他甚至很多人在成就你，甚至有很多人他原谅了我们曾经伤害过他，所以这些事情我们都要感谢。那既然他们都会去包容我们原谅我们，那你要回头去想，有时候我们的烦恼啊不是因为怎么样，而是对于某一些啊曾经可能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放不下，或者我们帮助过他的人我们放不下，想得到回报，伤害过我们的人想要报复或想要看好戏，很多的烦恼都是导于这两点啊。所以要干嘛？要放下，要学会宽恕，就要想想看佛菩萨的立场，他是用什么立场在做，所以要忏悔感恩跟宽恕，要把一些放不下的心结啊，或者想得到回报的事情，这样的心结都要放下，希望这样子啊走得平平顺顺，都没有烦恼。好，祝福大家，好，上到这边下课。